Hello，大家好，我们是 Free Speaking，我是小李。
我是不是在臭美，就是在发疯的菲米。
Hello，我是 Estella。
没错，
啊，
这位就是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 Estella。然后听说福福和 Estella 之间有一段微妙的情愫，我想采访一下福福是怎么想的呢？
就是为什么要邀请这种尴尬的人的身份来上我们节目嘛？
真的是。
是因为上期由于请到了毛线帽小卡丁，已经动用了我们所有的人员，所以我们已经没有了。然后呢，我的 X Crush 知名的这个全球国际大美女的 Estella，然后因为是我们电台的内部人员啊，也不用花什么钱，很好请，所以我们就请到了 Estella。
可以，我以为你是非常真诚的想要邀请我，结果只是因为我比较便宜。
所以就是在一些社群青黄不接的时候，你拉了一个人出来。OK，我懂了，原来你是这种人。
原来如此，纯纯做慈善了，我就纯纯做慈善，
哎，
真
你
的
也是我们电台内部人员好
内
吗？你
心
是
善
工作
意。
人员耶，工作人员哎。
不好意思，我现在身份就是转换了。
OK 了，好了，收了。然后首先请 Estella 讲一讲你们初遇的故事。
我讲啊，我以为是某福讲
两人
呢。
都有份，两人都有份，你先来。
我先来，
嘉宾
我
嘛。
反正就是我们两个人相遇，就是在去年的某一个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5月份，对吧？然后呢，就是在一个性别平等工作坊里面，这个人他第一天还不来，然后他第二天才来，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哈，第二天好像迟到了吧。对吧？大家迟到了，然后来了以后呢，就又高冷，然后呢，也就是很冷酷的坐在一边，也不说话，就是活动都结束了，然后突然我上了地铁，然后给我发了一个好友申请，然后我通过了以后，突然用了一种我从未听过，从他口里从未听过的语气开始跟我聊天，
是的，
哦，Friday 这个人还蛮善变的耶。
是吧？
怎么说？当时也没有太多和别人聊天的经验，当时 date 还不够多，就用了一些比较笨拙的手法，比如说
意思就
上，
是你现在很有经验。
没，现在也没有什么经验啊，我现在也是 available 的状态，欢迎大家就是可以随时的和我 date。
哇，我们平台还有
然
征
后。
婚的功能吗？
征婚的功能，那我也征婚。
那你有很大可能又拉一个可怜人和我一样和你就是坠入不可知名的恐怖的漩涡。
我成了大坏人，是不是？
然后呢，相遇的差不多就是这样吧。然后我记得当时分组开始进行后续的活动，然后我当时看到 S 选了那个摄影工作坊，然后所以我才会去选摄影工作坊。
啊，原来是这个样子呀！
也不用演得这么像吧。
我没有演啊，我真不知道呀。
就是我有一种直觉，就是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坐在这里，然后我看一眼过去，我大概就知道我会对谁有类似于 crush 那种好感。然后我当时是对 S 比较有这样的好感。
我跟你一样，就是见一个人第一面的时候，你会把他分成是可以可发展对象和不可发展对象，就是第一眼你就能看出来。如果他不是的话，就后续怎么发展都不太可能。然后呢？
然后我就开始跟你在网上聊天呗，然
一开始还非常的
后，
商业互夸，我记得啊，非常商业互夸，我有点忘记了，因为咱俩聊天记录都刷机了。
那你还哎，前几天还是什么上前两周还骗我说你都留着，
那个时候是真的都留着了，只是说，就是突然他又刷机了，有一天早上会变成一块板砖。
我没有刷，我把它都恢复喽。然后反正之后我们就一直在网上聊天，然后我也能感觉出来 S 对我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们有一直都在聊天，可能聊了5个月左右，然后5个月左右就到 S 的生日了。S 的生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
其实我是一个雷达比较准的人，就是我大概能知道对方是否对我有一点点意思。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也不是，就是说真正的有建立那种像你说的 deep attachment，所以就是单纯的一个要不要发展的那种感觉。那我因为自己的问题，我肯定没有办法，所以我会就是用我自己的行为，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热络的回复你或者干什么的，这样子就是让你知道。所以你也确实知道了，啊，就是知道我们，然后当时你说就是我过生日的时候，然后你给我送了一个礼物，然后当时那个礼物就是还让我蛮惊喜的，因为它是一个 Harry Potter 的乐高，对，然后我真的非常喜欢 Harry Potter，然后我也非常喜欢乐高，然后它就正好就两点结合起来就是戳中我的爽点，然后就 喜欢，然后他当时在那个包装上面写了一个说看我就是我生日那天他发的微博，让我去看评论区底下就是写了很多，就是他整个一个心路历程，就是进行一个表白的动作。
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跟 S 说这些事情，而且是要在他生日的时候，其实有一种壮士断腕的
决心。
因为其实我当时知道 S 在九月份的时候有和一个男生是处于也是可发展对象的这样一种感觉，其实我当时是知道这个事情的。然后那九月的时候我就感觉非常的难过，我就觉得不行，我不能再这样让自己继续难过，但是我又想给 S 留下一些很美好的东西，于是我就在挑了一个良辰吉日，就是 S 的生日，给他送了一个我觉得他肯定会很喜欢的东西。虽然五个月里面我也没有跟 S 见过面啊，我也能感觉得到，就比如说我会邀请他出去玩，然后他也总是不回，然后我都能感觉得出来。但是就是那五个月里面，其实我已经说他之前的微博大概有1400来条吧，我其实都全部都看过，然后 S 的朋友圈我大概也都知道。哎，这样好有偷窥癖的，我觉得这其实不太好。
这没有，
还是要当面和人家交流嘛，这样才是。
哦，
就是
你这个意思当然是。
对对对，
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跟对方有什么样的发展，你想了解他的话，你可以跟他当面交流，就是我觉得两个都可以并行。
对，
然后来，然后我看到了以后，我是不是就我干嘛来着，是回复你了吗？自信里面好像我
是微博里面。对对对，说你要写个小作文，然后你又拖延症犯了，拖了一个多星期吧，好像是。
对，哎呀，这个再想起来，自己还是十分的不成熟了，不能这么干。因为就是
没事啊，反正你又不在乎我。
不是的，真的不是的。我跟你说，我以前那是一步一步在成长的。我之前在高中和大一的时候，我干过那种就是我觉得现在想想不好的事情，就是可能有的人给你发，比如说发表白的话，那他会给你发说，我知道你什么意思，所以你其实不用回复我。然后叭叭叭，但其实人家写很真诚很长。然后呢，我看到这个以后，我就真的不回复了。就啊，我以前会干这种事，然后就后来就，因为我为什么意识到的，就是，有一个男生给我发完以后，一个月之后，他给我发了一个消息，说你为什么不回复？所以以后就是拖延症可以有，但是还是要care 一下别人的情绪的嘛，至少，我就给你发了个小作文。然后你就开始给我发一些非常，你也给我发小作文，看你这个皱眉的样子，看来你都不记得了。
没有，我在回忆内容，我当时是发自内心的。
反正就是当时觉得说啊，你也觉得我能给你回那篇小作文很好，然后我觉得你说的这番话也很好，然后我就对于你这番很好的话发表了自己觉得很好的评论，然后你再对于我这个很好的评论又开始接下来聊起来。我发完那篇小作文以后，你说你这篇小作文写的可真好，我觉得你就是一个特别棒特别温暖的人。然后我看完你说这个话以后，我觉得说你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明明是在被拒绝的情况之下，仍然说出来这么温暖暖心的话，我觉得你可真是个大好人。然后我就在底下开始说你，然后你又觉得我是个大好人，然后你又开始跟我说，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就开始聊起来了，就是这么一个聊开始聊天的契机的，反正没有契机，要不然就是表白完就完了，就是这样。
后来你就开始给我分享他哈利波特打游戏的那件事情了，然后于是恢复到朋友那种模式。
对，你那个时候还干了一件事情，比如说你当时跟我说你有一个新的 crush 或者怎么样的，就是让我也不要负担了。
所以就是在一来一回的那些交流中，会觉得对方是一个很温柔很细心的人是吗？
简称好人。
哎呀，别发
直接给了好人
发。
我的意思是你也在给我发。
好了，
互相觉得是好人。
哎，就是不能给你老爸好人卡，
不要把好人当做一个，对吧，多好啊。
对，然后我有新的 crush 之后，就是那段时间我其实是和 S 我们线下会互动比较多，线上和线下相结合，那段时间其实还是有很多很美好的回忆的。不是一和 S 相处一直都很开心，但是那段时间就是有音频视频作证啊，是一个证据比较多的时期。就是我们会发现我们两个人一起出去玩的话会很开心，喜欢有很多共同的兴趣爱好，然后也蛮聊得来的，就出去玩就是还很高兴，然后还一起进了他的学校。哦，当时他好像是快考试了吧，然后还是 去烦他，他也没有觉得我很烦。嗯，当时就还蛮开心的。后来我还做了一个视频，
那个唱歌的是吧？那个做的太好了，我可以付钱吗？
我的视频可不能免费，就算你收费也要看我愿不愿意。
那算了，那我就不要。哼，那段时间为什么我们两个人就是我们俩线下就是是那种能够玩到一起，就是都是特别喜欢整活，然后也不怕累，就从早上就要玩到晚上那种，就是我也不是那种喜欢静静的待着然后做一些事情的那种性格，我也是喜欢就是把腿走断掉的那种。对，然后卖得很像。那段时间他不是就刚刚 Freddy 不是说我也有一个在 date 的男生吗？那确实，但是我就发现我很多 date 失败的经历都是可能我会第一眼把他列为可发展对象不可发展对象，可是从可发展对象成为对象这个太少了，就是因为我真的觉得很多人他可能就不像一本书一眼就看完了，就很没有什么闪光点吧，没有什么发光点，在我看连朋友都没有办法做。主要不是说他有什么问题，就是真的聊不到一块去啊，
不是一路人，真的是聊不到一起去，就有很多观点啊看法他可能都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你都不知道从何聊起。
是的，因为他有自己的优点，比如说他其实体育方面比较强，但是就是说可能我们两个人正好没有 match 到一起，我可能还是特别喜欢那种在聊天的时候对方特别能 carry 你，然后能让这个场子不冷场，然后特别的有很多的好玩的话输出的那种性格我会很喜欢，那就正好是另一个极端，所以我那段 date 的经历就草草收场。
所以 Friday 对于 Estella 和其他男生在 date 的这种，你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
你怎么知道的？
哇，因为真的很巧，和你当时 date 的那个男生是我朋友的 crush。
哦，我的天哪。
Yes，
爆出了一个
Oh no
所以 Friday 当时是个什么样的心境，什么样的状态？
我气啊，我气都快炸了，我气都要周迅跳海了。当时气我现在觉得也挺幼稚的，感觉就是说幼稚主要是因为觉得会被情感所操控，而且这种情感好像是一种占有欲偏多，其实这不是一种对你和他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不太好的一种情绪吧。所以我现在其实不太会，而且我现在对亲密关系有更多的看法，就是我知道了我们除了占有欲之外，一段亲密关系它本来就是多面的，你能就是把比如说像 sexual romance 都绑定在一个人身上，而且往往是不是的，所以我其实不会，占有欲会少很多。但是比如看到 S 他和这么一个多月来每天就是每周会知道一些这种讯息的时候，怎么说呀，也不知道是因为是还在之前 crush Estella 那个惯性里面继续生气呢，还是说是出于一种其实是不想让他受到伤害的那样一种保护的感觉，所以就会变得很生气。现在还好了，现在我就是他爱干嘛。
其实会比较倾向于理解你的那个点。假如说就算是一个你很好很好的朋友，他去经历到这些事情，其实你也会很生气吧，会有一些情感上面的波动。
对的，我其实一直都是对你是一种比较不太希望你受到伤害的这么一种心情。
我怎么觉得你这种心态非常的 mom， 非常的妈妈。
对，我也觉得，而且还有一些父权制的感觉，感觉很别扭。我以后不能再这样了，就是你应该是你爱干嘛爱干嘛，应该是更。
但是真的我跟你说真不是你的问题，我身边的妈妈非常多，真不是你的问题。
那你有没有想过可能是因为你是这样的人？
可能是因为我的问题，就是我确实是有一点容易受伤的类型，就是因为我干很多事情有点蠢。说就是没有什么，我之前去长沙的时候，我的那个好朋友，然后呢他跟我住一个屋子里面，然后他每天都在监督我说你今天又喝了几升的水，你到底有没有把衣服拿去洗衣房洗，然后你到底有没有按时上床睡觉或者干什么。
现在的话现在我对 Estella 的那个情感还是很复杂，因为之前你已经对他的那种关系已经成为一种惯性了，很多时候就算我对他没有再有那种类似于想要建立类似于所谓的恋人关系这样一种想法， 但是比如说我很多习惯啊，还有跟他的关系处理上，可能还有相处模式上，还是会想像是 S 说的这种，就是有点想保护他了，就是这样一种感觉了。反正我现在就是不会再有这种情感，但是还是会永远就是保护他这样一种心情吧。
OK， 确实我们其实在生活中很难对于每一段关系每一份情感去给予一个非常确切的这么一个定义，所以现在我也想问一问 Estella 对 Friday 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那感觉我觉得就是虽然跟 Friday 是去年五月份才认识的，但是他基本上如果说是那种可以说谈话的深度，然后或者说互相 care 的程度，就是已经到了比如说我跟我发小啊，或者说跟我就是最好的那几个朋友的那种程度吧，就是可以把 Friday、
啊、哦真的吗
是否你们两个人之间是真正在 care 真正在关心彼此的，就比如说你刚刚说那种保护欲或者怎么样，我觉得都是一种非常高阶的那个情感了。他已经不是那种普通朋友之间比如说我今天刚跟你认识一个月，我觉得你还挺有趣的，然后我会跟你产生这种样子的情感，不是这样的，那得是非常 care 的朋友之间才会有的情感，所以我会格外的非常珍惜这种情感啊。那比如说我跟我的发小，或者说我和我最亲密的那些朋友之间，那我肯定都是希望他们能越来越好的。假如他们受到伤害，我也是会有同样的情感出来的。然后我其实会，比如说如果有人他对我是这样的情感，那我会觉得太难得了，因为我真的我假如说我这一辈子那我能遇到几个人会对我这样呢，那其实真的说不好，所以我就是会很希望去珍惜这样子能这样子对我的人，所以我肯定也会把他去摆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
所以是一段非常珍贵的回忆，一个非常珍贵的人，
珍贵的
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状态。
对，
刚才 Friday 也有讲到之后会有 crush 过其他的人，那想问 Friday 对于 crush 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你觉得什么是 crush？
我只能说就是当我们一起坐在一个场子里，我大概看过去哦，我就会知道谁会像 Estella 说的，可能会谁想继续作为可发展对象，然后我会继续跟他接触，继续跟他交流这样子。我只能描述到就是最开始这种场景。
我觉得我定义的 crush 它其实就是一种心动感，就是我把一个人列为我的发展对象，其实是因为可能他有一丝难以察觉的心动，就是那个心动它不会是真的你心脏跳一下，但是你可能他会有一种感觉很难描述，但是我觉得差不多有点类似于一见钟情的，它程度可能有 不一样啊，就是你对有些人一见钟情可能就非常喜欢他，你对有些人一见钟情你可能就是觉得哎他还不错，但我觉得这其实都属于我 crush， 只是 crush 的程度不一样。然后我发现就是我的话，我在我从小到大的经历里面有过几个 crush 的类型都差不多，就是除非不好意思我也是颜狗，除非那种特别帅的，就是其他的是类型都差不多。然后但其实我觉得吧，回到正题来的话，我觉得 crush 其实就是一种浅层次的喜欢，它没有就是说你真正的能对一个人比如说上升到那个保护欲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我往往对一个人 crush 的展现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完全不了解他，所以我反而会有很多的幻想，就是幻想就是要怎么跟他进行下一步啊，或者跟他的未来或者怎么样，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有点心是有点痒的，有点那种感觉，有点期待但有点害怕，就那种感觉我觉得还蛮美妙的。对我来说往往就是你相处着相处着这种感觉就没有了，尤其是你的 crush 在两天以后跟你告白的时候就没有了。crush 它不是说你真的去喜欢上这个人了嘛，你可能只是真的是被他的外表迷惑了，就是你的原始的大脑它动了一下，但是你又是一个理性的人类，所以你跟他真正相处完以后你会觉得说他好像真的不是我喜欢的，我用我理性的大脑去分析这个人好像不怎么样，其实对我来讲。所以了解之后 我自己的crush经历是很多就是没有什么惊喜就算了。
非常美妙的类比。那 Friday 当时是怎么把这段 crush 坚持下去的呢？
哇，那我一直还挺长情的，就是你不要看我好像总说我总在 date 和不停的人 date， 但是其实我每次还挺长情的，除非就是遇到下一个 crush 这样说好像又说的
这样说有点无缝衔接。你 为什么？就是你会对这样一个 crush 没有了心动感之后再有了下一个 crush 吗？
不是吧，我觉得是再有下一个会有新的心动感，而且往往是我感觉到上一个我跟他之间那种没有可能了，所以我就 OK， 我觉得我应该及时止损，不应该让我情感消耗，倒不是说不再喜欢或者是什么，只不过我是觉得对于我们两个的关系可能更好的就是我 let it go。 哦，我跟 S 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一般我 crush 的人都是我越了解会发现哇这个人真的好精彩好精彩好精彩，跟我一开始看到的完全完全完全就是我一开始看到的他太表面了，他还有好非常 deep down 的东西，我非常欣赏，更加愿意去了解，这是我跟你不太一样的 crush 的体验，所以我可能会更愿意坚持更长的时间。
我觉得可能你眼光比较好，这说明。
哎，谢谢，要不然怎么能找上你呢，对吧？
不是，我是想问我们，那就比如说你有 crush 以后，你会主动出击吗？因为其实我是会主动出击的类型。
你觉得我没有主动吗？我还挺主动的。
你也是主动的，我也是主动的。我想说，就是大家每个人不一样嘛，正好是咱俩都是主动。就
我
比如说我遇到，
我还真不是。
你不是吗，小李？
我还真不是，我还真不是。
那你都 crush 了，你怎么忍得住呢？
我确实是那种会默默藏起来，然后一点一点去试对方。如果我觉得说对方好像没有那么排斥我，或者是对我也有那么一点点的意思，我才会一点一点一点挪过去这样的一个人。
哦，我懂了，就是你一开始是不是属于那种你绝对不会让他知道你喜欢你，他你喜欢他，就只是比如说以朋友的名义找一些理由去跟他。
对对对对，所以很多时候我对于我的 crush 一开始就是我们是好朋友，然后我可能会借着这个由头再跟他再亲密一点，做一些会让我觉得高兴但是又不会迈出那一步的一些举动，然后等到我能确定对方似乎也是这样的人之后再去出击这样子。
那假如说你跟你的那个 crush 之间没有比如说共同好友啊，共同的话题啊，甚至比如说你们俩都没有联系方式啊，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啊、
了解，停在这里
了
stop here。
那你会主动去加他联系方式吗？
会。
你也会？那他就不知道了吗？
没有啊，我们只是在一个共同场域里加了个联系方式，不至于吧。
但是那你用的是什么理由啊？
我用过最直接的理由就是我觉得你长得好漂亮。
但是这样他就知道了吧、
不会，没有那么
不会，我从来不会因为别人觉得哇你好帅啊，然后就觉得别人对我怎么样啊。
啊，那就好，
真的就是
我也是那种会主动加联系方式，但是不会就是有下就很多，就我也就主动到这儿了，就是给他一个认识我的机会。
对
对，
然后接下来的发挥随缘，
随缘了我就
对对对，
这个还挺主动的加联系方式这个。
那毕竟我们如果说我不迈出这一步的话，大家了解都不太可能嘛。
对啊，而且其实如果联系方式都没有的话、接下来所有的可能性就直接断掉了。
对啊。
OK，
所以小李会觉得 crush 是什么？
其实就是在眼神相对的那一瞬间的那一种不可抑制的心动。
也是心动。
对，确实是。然后其实在后续的相处之中，我们要如何定义最初的那一种感觉，那对于我来说可能是另一回事儿。或许我们一开始确实是哇电光火石之间有什么感觉，但是后来相处之后，哦，我们好像不适合在这一种情感关系里，我们可能只是应该做好朋友这样子。
所以就是你们两个如果聊着聊着天你会发现他不怎么回你消息了，那是不是就说明他不想跟你再继续交流下去？知道，我想问一下，因为我经常会遇到这种问题。
嗯，我是那种假如他这样子的话我就会直接算了的，就是我本质上还是个被动的人，所以他一旦这样对我，我就觉得说算了吧，因为我需要对方比我更主动。
我还挺能理解 Estella 这种的，因为我也算是一个比较被动的人，所以当对方让我觉得啊他好像没有对于我那么上心，那我就会快跑。
对，快跑快跑。
对
没有那么上心是指的比如说他可能发了一段时间看你回应不是很反馈不是很积极，他就会松懈掉，然后你就会觉得啊那你就不继续讲话了嘛，然后那你会 在这个时候你也不会再去主动挑起话头，是这样、就是、
我是这样，我肯定是这样。
我会看我自己的情况，如果我还对对方比较有好感的话，我可能会开始没话找话，开始扯一些有的没的，开始跟他讲。然后如果我已经这样了，对方还是稍微冷淡一点的话，我就真的要跑了，马上跑。
这种跑是因为觉得害怕自己受到伤害吗？
嗯，有一点点。而且既然对方已经对于我比较冷漠不上心了，那么在这一段关系里我是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我没有什么理由要让自己在不舒服的关系和环境里继续待着，我觉得我可以远离了。
嗯，我觉得我可能是因为比较就还是比较期待一见钟情的那种感情，所以说如果让我去主动的去跟他就是发展的话，那肯定他对我没有一见钟情嘛，然后可能要后续的我做出很多努力去追他或者怎么样的。那我可能目前为止啊，对爱情还是有比较理想的理想化的期待，就是我会比较希望对方也是那种一见你是有感觉的状态，我才愿意说去进行这段关系。也许是太理想化了吧，也许爱情还是要靠自己的主动和自己的努力要去争取的，也许会有更美好的爱情也说不一定，也许我就错过了很多，但没有关系，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理解。
确实、
嗯、爱情本身也很难定义，不是说两个人就是说我喜欢你然后我也喜欢你，然后就代表两个人之后那个就叫爱情了，那个东西也不一定叫做爱情，就是它本身我的意思是本身是一个很难定义的东西，然后每个人都把每个人自己的理解。
对的对的，所以每一段关系我们选择的相处方式，选择的开始结束的方式，甚至是说我们要怎么去定义这一段关系，都是由个人而言，不要去被一些理想化中的一些东西去往里面生搬硬套。嗯，没有什么必要的，其实是。
嗯，我觉得像我们三个肯定每个人的爱情观都非常不一样、嗯、但是没有对与错。
对的，
每个人都会不一样吧。
对
对的对的。
所以我觉得你要是遇到两跟你很契合而且又愿意和你尝试的，其实也不是太多，人生中也没有太几次的。
精彩预告，下期更劲爆。那些年我们为侄女倒贴的共享相册，
他会这样整活，比如说搞一个共享相册，然后我们把那个平时拍的照片都可以往里面放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样子的事情真的是有心才会去做。
潸然泪下，侄女专业户 Freddy 首次谈及自己日渐磨损的真心。
我每次给真心，我确实是在给，我也不是，就是每次被扔掉的时候，我也不是完全不在乎，或然后可以继续说没关系，继续开始下一次，我不是的。
又或者，我们并不需要去定义关系，
在顺性别、在性倾向这些话题之外，还有更多可能是在人生经历上和我有很多共鸣的，还有在很多灵魂基底上有很深共鸣的人，其实不是很多。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 newsletter 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和 podcast， 和我们留言互动，精彩尽在下期。